听众你好，我是 Enzo。 很遗憾，从教师能量站的第一期到第四期，我们又看到了一位年轻教师轻生的新闻，这次不是发生在韩国，而是在我们的身边。可见中韩两国的教育生态中都存在着教师的教育权被侵犯、形式化任务多、心理健康不被重视的状况。以我个人经历为例，我曾经当面向校长诉说我因为某件发生在其他老师身上的事情感到愤怒与不安，校长却说我应该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我相信这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学校领导的状态，老师的心理状态是你自己的事情，学校不会提供支持，只需要一个能够迅速调整心态的老师完成工作。可是老师也不是机器人，怎么可能按一个按钮就能清除掉内心郁结的情绪啊？老师痛苦，学生也不见得快乐。最近一周，学生消失的课间十分钟成了热门话题，很多人会指责老师不让学生课间活动，殊不知老师背后的无奈。我曾经当过一年班主任，学生的课间活动我很少限制，结果是学生经常在各个楼层之间乱跑，还跑到顶楼的领导办公室附近走到玩闹，搞到学校书记给我发信息让我教育学生，我只能课间跑去教室盯着他们。持续了一周，发现这样做不行，学生压抑我也累，我就把学校发的十合一桌游放在班上，让学生下课了自己拿到座位上玩，这样到处跑的学生就少了一些。但是一个学期还是出现了两起学生受伤的事故，虽然家长没有因此刁难我，可是每当遇到这种事，我都要去询问学生目击者，查阅学校监控，把事情的经过解释给家长听，无形中又多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所以要想让学生休息时自由活动，首先要明确学生在学校受伤后的责任归属，让老师不会为此担惊受怕。家长也需要认识到爱玩好动是小孩子的天性，不能一出现事故就喊着要告老师告学校，等到孩子被禁锢在教室里又说老师和学校侵犯孩子的权利，既要又要是不可能实现的。另一方面，我觉得学校在校园建设上就要营造让学生尽情运动和玩耍的环境。浑南区第九小学的案例值得参考，这所学校的校园里处处都是学生可以游玩的设施，学生每天有三小时的时间进行体能训练，有足够释放活力的场所，还担心学生每天像斗牛一样满学校疯跑吗？本期一共收录了九篇文章和两期播客，均由我个人挑选。关键词：教师轻生、乡村教师、职业倦怠、玩中学、人工智能素养、ChatGPT、青少年抑郁、学神。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不错，欢迎推荐或转发给你的好友。如果你在听完后有想与我交流的话题，欢迎你来信分享你的想法。你可以通过小宇宙、Spotify、Pocket Casts 等播客平台收听教师能量站的节目。新闻与评论：郑州23岁教师入职数月后轻生，教师回归教学为何难？信源：财新。10月31日，郑州管城区建兴路小学一女教师吕某留遗书后去世，引发舆论关注。死者家属在网上曝光了死者遗书中指出的学校的形式主义及其在工作中遭遇的谩骂、批评和威胁。11月1日晚，当地教育局通报称，联合调查组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安抚家属，而且否认教师加班数16的传言，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对基层教师的关心关爱。财新未联系到死者姐姐，但是通过采访多位老师，呈现出教师承担大量教学工作以外的形式化的行政任务这一现状。受访的一位资深教师表示，新老教师在对待行政任务的心态不同，老教师看得轻松一些，学校对老师身心健康关注有限，只能自己学会抗压或者找到情绪出口。整个社会对于教师的精神问题关注不到，自2016年后再未有对于教师生存状况的普查。我们的教育怎么了？学生和老师都不快乐。信源 FT 有教无类。作者徐海娜觉得，在当下的教育生态中，中小学生和老师都不快乐，学校变得像监狱，课间活动被限制，教师压力大，学生抑郁焦虑。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分类的功能变强，学校和学生都要在各种竞争中寻求地位和认可，而忽视了教育的本质。因此，作者提倡人们应该改变对文凭和成功的看法， 尊重每一种工作和每一个人的价值，不再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让学校找回教书育人的初衷。乡村教师上，我去孩子的梦里找他们藏起来的东西。乡村教师下，最后一所村小消失的前夜。信源故事 FM。 陈晓东是一位从城市走进乡村的支教老师，他先后两次去贵州的山村教孩子们英语。乡村小学里虽然有班班通和电子白板，但仍然面临着老师编制不足、教学质量低下、孩子们缺乏安全感等问题。在支教的过程中，陈晓东发现很多孩子们渴望有一个成年人的关心和支持，他尝试着倾听他们的情绪，陪他们一起玩耍，走进他们的心里。第二次支教时，陈晓东把一个班级从三年级带到了小学毕业，孩子们考入了不同的初中，后来只有四五个人考上了高中，他对于孩子们的未来感到遗憾和担心。因为心中对教育的困惑，他离开贵州来到上海的一个教育机构做老师，他教一些幼儿园的孩子准备名校的入学面试。他看到这些孩子的压力和焦虑，他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的帮助到他们。虽然上海的工作待遇优厚，但是陈晓东还是决定回到乡村做一个乡村教师。他觉得在乡村，他能跟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聊天，他想让孩子们得到更公平的发展。陈晓东到贵州 A 小学任教后，他目睹了 A 小学因为撤点并校的政策而面临被关闭的危机，他也因为帮助家长发声而被调走。A 小学的家长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转学到12公里外的 B 小学，他们认为这样会给家庭带来不便和额外的开支，他们也不满意学校的动员方式和态度，他们想要留在 A 小学。为了表达了家长的诉求，陈晓东写了一封投诉信，希望能保留 A 小学。这封信被家长转发到了各个群里，也被送到了教育局和信访处，最后得到了回复，说 A 小学可以继续办下去。B 小学的校长作为撤校的决策者之一，给出了撤校的理由，主要是资金问题和教育质量问题。他认为并校可以给孩子们带来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也可以给老师们提供更多的自我提升的机会。陈晓东对于校长的理由非常怀疑，他认为为了得到更靠近城里的教育，孩子们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比如离家远、住校、租房等。相比之下，乡村小学有其独特的优势，比如小班教学、清静的环境、不作为的校长等。陈晓东不确定自己能否在 B 小学继续待下去，他觉得自己的工作理念跟学校的不合，他也不知道未来能否给孩子们更好的教育。他担心 A 小学和 B 小学都会消失，他觉得 B 小学的校长太过于迎合这个趋势，而不是顺应孩子们的需要。教师健康，梳理职业倦怠的真相，我们发现教师躺平也许是个伪命题。信源新校长传媒。教师躺平不是真正的放弃，而是一种情绪宣泄，是职业倦怠的一种表现。教师职业倦怠可出现如下表现：挫折感、退缩，甚至产生敌视行为，人际关系紧张，生理症状忧虑感，工作效率低落。内卷、焦虑、忙碌、压力是教师躺平的原因。躺平是教师对无意义的内卷和不公平的评价的一种反抗和无奈。但是教师躺平会影响学生的发展、学校的发展，降低教师的工作效率和教学质量，损害教师的职业尊严和责任心，削弱教育的力量和价值。因此，学校管理者应该给教师营造轻松、自由、安心的工作环境，给予成长感、陪伴感、安全感、成就感，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和心理压力，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教师要学会情绪管理，改善职业心态，正视挑战，寻求成长。曝光学校丑闻两败俱伤，教师职场生存需练演技。信源顶思。本文讲述了三个教育职场的故事，分别是女老师因为抓学生作弊而被投诉穿戴奢侈品，男老师因为带学生打篮球而被投诉影响学生休息，还有一位班主任因为严格执行寝室纪律而被要求更换。基于这三个案例，作者介绍了老师们在面对学生、家长和学校领导的各种压力和冲突时，如何运用假装生气的演技这一方法来保护自己。故事中的学校领导指出，有些校级校规并不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好习惯，而是对学生进行服从性测试。同样， 有些家长的投诉也是对教师和学校的服从性测试。所以教师采取假装生气的做法，一方面是帮助自己控制好情绪，保持理性，另一方面也保护自己不去明目张胆地挑战领导和家长，自断前途。理念与案例，一所以玩为主的学校什么样？学有道，玩亦有道。信源优教育。沈阳市浑南区第九小学九小是一所以灵动教育为理念的创新型学校，主张让孩子成为孩子，通过玩具思维到学习思维的迁移，培养孩子的身体、大脑、心灵和行动的力量。九小的校园充满了各种运动和游戏的设施，孩子们每天有三小时的时间用于跑步、攀岩、小轮车、柔道等体能训练，享受运动和玩耍的乐趣，同时提升身体素质和专注力。九小将脑动力课程嵌入国家课程，每节课以一小时为单位，让老师带着孩子玩汉字游戏、心智运算、国际象棋等校本课程，通过切换思维模式的方式让大脑获得休息，同时促进演绎思维、逻辑思维和系统抽象能力的发展。九小的教育不强调规矩和规范，而是遵循规律和节律，给孩子一些时间和空间，让他们自然的成长。这里的孩子们在自由中展现出了韧性、学习能力和品行。两万字对话实录剖解 ChatGPT 时代的教育难题。信源胡勇。在对谈中，心理学学者陈芷言、新闻传播学教授胡勇和腾讯研究院总顾问杨建三人共同探讨了 ChatGPT 引领的智能化时代，未来的教育会面临的问题及其解方。三位嘉宾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包括教育的目的、焦虑、评估、素养、多元化等，然后分析了人工智能对教育、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和机遇，包括技术的助力、创新的可能性、意义的寻找等。接着探讨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和特性，包括人与机器的差异、人的情感和理性、人的创造力和魅力、人的兴趣和爱好等。总体来说，他们认为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力、想象力、价值观等。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很多传统的职业和技能，导致学生和家长对未来感到迷茫和焦虑。所以教育一方面要适应技术的发展，利用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工具，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和丰富的课程选择，另一方面要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社会、心理等问题，引导学生重新思考人类的角色和意义。胡勇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教育本身，不是为了得到物质或者名誉，而是为了提供一种可能性，让人能够在不同的情境下有自己的选择和判断。人工智能不是一个认知问题，而是一个信念问题。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和结果取决于人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需要有伦理和责任的引导。陈芷言提出探索人工智能素养课程的必要性，他认为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应该从小学阶段就开始，让所有孩子都能了解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能力。杨建觉得人工智能素养是一种生命的素养，它应该旨在培养人的自主能力和创造力，让人能够在面对强大的机器助力时找到自己的舒适状态和人生意义。李振熙，美好的教育是怎样发生的？信源，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李振熙老师分享了他从教育学的角度对青少年抑郁症的思考和实践，以及他对美好教育的追求和期待。李振熙以宁小燕自杀和胡鑫宇弑母事件作为引子，介绍了他进行的关于青少年心理焦虑、抑郁的问卷调查的结果。他发现升学压力、父母期望、考试评比是占比最大的影响青少年心理的因素。当青少年出现焦虑或抑郁时，他们最可能向好友和父母求助，向教师求助的较少。很多孩子非常需要他人的关爱和帮助。由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和完善教育制度的建议，国家要改革高考制度，开辟多条人生通道，给学生一个心灵驿站。教师要把自己当作孩子，善于倾听孩子的需求，比如多搞活动、多谈心，和学生保持书信往来。家长要做孩子的知心朋友，接受孩子的平凡。最后，李振熙阐述了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和追求。他强调，教育的最高价值是人，而不是工具。他认为，教育应该培养健康、善良、智慧的公民，而不是只看成绩和升学。 媒介资源 Using ChatGPT to support student-led inquiry 信源 Edutopia 文章结合具体案例介绍了利用 ChatGPT 来促进学生的探究式学习和项目式学习三种使用 ChatGPT 的方法一、模拟真实情境让 ChatGPT 模拟学生在项目或探究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帮助学生提高问题解决能力和创造力二、扮演专家导师让 ChatGPT 扮演一个专家或导师的角色回答学生关于某个主题或目标的问题提供第一手的见解和指导三、锻炼批判性思维让学生批判性的阅读 ChatGPT 的回答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不准确或错误的信息增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自我纠正能力研究与报告膜拜学神的校园文化会埋下多少挫败与愤恨信源 Open Book 阅读志学神中国精英教育现场一手观察这本书是由美国宾州大学社会学博士江以林所著他花了7年的时间追踪28名北京精英高中生的求学和职涯历程并用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他们如何被称为学神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学习人际关系和未来发展江以林用努力惬意和考好考差这两组指标将中国学生分成4种地位学神学霸学渣和学弱在校园中学神自然享有某些特殊待遇和特权有些人还锻炼了搞好关系的技巧并将其运用到未来的工作中评论人杨振宇认为学神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个人能力更有强大的家庭出身作为支撑这种学神享有特权的文化会让更多人感受到挫败让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剧教师能量站于周一更新旨在围绕近期中外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挑选能让你引起共鸣受到启发的优质媒体内容帮助你获得心理健康和专业发展两方面的支持如果你愿意分享你看到的优质内容或者你感受到教师能量站帮助到了你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来信交流谢谢你的时间
你能够改变吗是真的改变吗你能够改变吗是真的吗